佛观禅八万四千十父母想，这个最特殊的一种这个在世间上受生的这个情况，靠父母生而翻过来吃父母。如是故有非无想象无想劫难流转国土。因为这个土消跟这个破镜，他是把这个无情之物把它报成为有情，所以本来是无想的，那么经过他的这个做法之后成为有想，所以非无想象的无想劫难劫难是印肉，就是被这个这种的动物所号召，因此成为它也是有想的动物，在国土之中啊，无量劫来就有这类动物在哪里受伤，这是属于哪一类的动物呢？接下去就说明这个实际情况，如土枭等腹快为儿。土枭，枭啊是鸟类、禽类，这种动物啊，是一种不孝的鸟，它为什么会叫做土枭呢？因为它是把这个土块抱来做它的儿子，所以叫做父块为儿，儿是儿子呢，它把这个土块泥团呢。土块把它抱起来，抱久了，那么无想的东西，无情之物会变成有想，会变成有精神，有情之物，成为他的儿子，这是属于鸟类，据说这个鸟啊，外表看起来很凶恶，所以一般对这个跟人不做实在的事，这个事啊，往往就称到就是枭被枭了，或者是枭雄了，这个枭字本来就是不好的这个表现，所以有这一类的鸟类，它会把这个土块抱来做它的儿子，那么结果就会成为有情之物，就会变成跟它一样的枭。并及这个破镜鸟，破镜的镜啊，这个镜子有些认为是这样写，这个镜啊，我不晓得这个字旁怎么说了，我不会讲国语啊，不是用金字旁，这个字旁如果在字典呢就查这个犬字，告犬字啊。那么这个字旁本来就是属于动物的这个字啊，这也是念作镜，这个字也是镜啊，所以这个古书里面呢，有的写作这个镜子的镜，破镜，有的就写这个镜，就是动物的镜啊，这是属于兽类，就山上的虎豹豺狼之类那些动物啊，相同的啊，破镜，在辞海里面呢，它这个镜字，也有写作这个破，这个镜子的镜啊，也用这个镜子的镜啊，辞海用这个破镜的这个镜子的镜啊，它这个解释啊，就第一就先说这个人啊，夫妇拆散之后再重恢复原状。这种呢，所谓破镜重圆，先说这个道理。这个说完之后，第二就说这是兽类的名字，兽类的名字。那么下面写说啊，也叫做这个镜啊，书门上写的是金字旁的镜，镜子的镜。它下面注解说也叫做这个镜啊，这个东西据说呀。跟那个狐狸样子有一点像， 又像有一点像这个老虎，比老虎小，比狐狸大。据说这种动物啊，它长大了是吃粑粑的，吃腐。这种破镜长大吃腐，枭长大了吃母，分别吃了，禽类的是吃母的，兽类的是吃腐的，那么父母皆遭其尸，经文所说的父母都被尸，那么这样看起来好像两种啊，他都会连父带母都吃掉。破镜他的儿子他用什么呢？毒兽狗，有一种兽木啊，生长的结果这个果实啊有毒，不能吃啊。这个东西我说不出来，我从前在狮头山的时候，深山里面我曾看过这种毒树果。这个毒树果的果子啊，圆圆的，外表看起来蛮漂亮啊。懂得的人就说，这个树木上长的果啊是不能吃的，有毒，吃了会中毒啊。但是也不曾听过有人去吃它啊。可能大家都知道也不一定啊。这个果子啊，有一点像那个橘子的样子啊。那么刚刚出来的时候是蓝色的，慢慢变成近于黄色，不同的地方啊，它会身上都有一点一点的这个黑色啊，据说那就是有毒的果子啊，我摸也不敢去摸，听说有毒啊，就是根本就不敢去动它。那么这种毒树果恐怕到处都有啊，所以这类的动物镜，他就把这个毒树的果子啊，把它抱为其子。毒树果是无情之物，只是一种植物的结果而已。可是被这个破镜把它抱来做他的儿子，抱久了就会变成有情之物，而且会跟他相同，变成这个破镜啊，子成了。父母皆遭其尸，有的是说，这个禽类的枭吃母，兽类的镜吃父，经文说父母皆遭其尸，也许是彼此啊，父母通吃，到了他手里，他总是免不了会要被吃掉的，这种的情况啊，就是。一向认为是一个不孝的动物，最可怕的东西。所以在《史记》里面有记载啊，说古代中国人的老祖宗皇帝咸元皇帝，是青黄赤白的黄哈。这个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下令叫所有百姓祭典的时候啊。用一个镜，用一个枭杀来做拜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坏鸟是不孝的东西，在世间做了不好的榜样，要截它的种类。皇帝有意要把它的种类把它截掉，就是大家都吃它，吃到它最后没有种了可能世间就不会有这个东西。现在没听到啊，现在没有听到，可能就是老早就被人吃光了。枭好像还有镜就没有听到。这些东西它既然是长大了要吃父母，在世间上做一种最不好的示范那些忤逆不孝的都是有这样的这个影响，会受到他的这个同化。那么因此啊，虽然他过去有这个冤家互相缠上的债，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世间法上他做这个不良的示范是要不得的，在世间法上还是忤逆，还是说他是不对的，是坏的。因此之故啊，都要把他把它的种类尽量把它绝灭掉 那么这个咸阳皇帝当时他就下这个命令啊，那么可能当时在一般各地方很多这类的动物啊，才容易抓到就被抓啊，那么后来慢慢可能就也就少了啊，那么近代就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听过。那么像这类众生啊，那么生来就要伤害父母的这么可怕的东西啊，这其类重生在世间上也是到处都会有啊，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啊。这个《净土三经》里面的《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发起因缘就是由这个因缘而来啊。无锡氏太子他想要做国王，等不及了啊，因为他可能年纪也到中年时代了啊，他的父亲七八十岁还不会死啊，他这个老王不死嘛，他就没有王好做，因此他就想要把这个老王啊把他监禁起来，让他死掉，把他饿死，然后啊他才可以做王。所以结果呢啊，他老王到最后结果还是被他啊这个饥饿死了啊，虽然死了，他因为在这个被监禁的时候冷宫里面啊得到佛法的受用，正阿那含国，所以虽死而法身常在。那么阿阇氏从此得到这个忤逆之罪恶啊，所以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的这个发起因缘里面就说啊，从过去久远见来啊，为了要争王位而杀害父亲的事有这种事啊，而且都要上千，那么杀害母亲的事情就不该有了，因为母亲她不是王啊。所以阿阇氏因为他的母亲想办法送饮食给他的父亲吃啊，三七二十一日都没有饿死，不但没有饿死，还有佛法的受用，身心都安乐。那么结果他一气之下，连他的母亲这个维提西也把他监禁起来啊。那么结果最后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既然没有吃这东西了吗啊，最后只有听目犍连说法啊，为他受戒，那么修行啊，在这个冷宫里面修到正阿那含果啊，纵然死了，升到五不还天，将来还会就近证到阿罗汉国。那么因此这个佛法的受用真是无穷，假如他不是遇到佛在世的时候，那真是可怜了。所以世间是啊，这一种忤逆的情形啊，往往发生在帝王之家，很可怕啊。那么这种鸟类兽类有这种忤逆情形啊，它的兽身情况有这一类，所以这十二种这个兽身差别啊，分这十二种，总是指这个欲界里面有这些差别的生相。所以后边有一句话总结说：是名众生十二种类，这是总结上文。这就是在这个欲界里面的众生，十二类受身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这只是指出这个由六根六尘的相应而成为十二类，由此啊，把这个众生受身的差别，也就是形成这三四四三的十二类。而这个众生受身现象千差万别啊。胎卵石化是继这个正规的受身方式，那么后边八种就是胎卵石化受身的种种的怪现象，不同的种类，这个差别像很多啊。所以从古以来解释楞严经的解释方式，只是顺着经文的文字上来注解啊。那么真正的内涵的意思有些地方是会有所缺略啊，而个人的智慧不同，看法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见解啊，不过都是值得我们参考来做学习。那么就是我们人道众生，人是胎生的，可是人的胎生之人当中， 人的受生差别相也很多啊，有很多我们不能想象的他的受生方式啊。我举一个例子吧，我看有一部古书叫做菊坛，菊坛诡计云仪的那个计，年字旁的菊坛，写菊坛的人呢是清朝道光以后，大概是道光30年以后才写的文字，因为它里面记一件事情啊，明写是道光27年啊，那么当时是他道光27年他是亲见的事情，那么他这个书最起码总在道光28年以后才写成的。我也说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他说这个人的受生情况很是特殊啊，以我们的想象真正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会有这种情况。这个事情是怎么的？说是北方有个那个地名啊，因为我们不是在那边受生，很不容易记啊，地名我一时记不得，就在北方的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当兵的就是清朝当兵的人姓黄啊，皇帝的那个黄，青黄赤白的黄啊，姓黄，名叫做福胜，福报的福，俗胜的胜啊。黄福胜这个人在军队，当时军队里面做事是阿兵哥啊，地位是中等啊。他那个时候是可以有家眷，那么他的家眷呢，他的太太生了2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死掉，生出来没有多久就死掉，那么到了后来啊，他的太太又怀孕了，怀孕到7个月的时候啊，突然之间他的太太生了这个怪病啊，又死掉了。那么他的太太死掉了，可是胎儿只有7个月，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一类的医师，那么既然母亲死掉了，就不管他如何了，就都去埋葬，就埋掉。埋掉之后，在黄福胜认为在这个人已经完全死掉了，埋了就根本不做想他是个人了。可是他埋葬的墓地附近啊，是一个小乡村，那个村子有一家卖馒头的，专门做馒头的啊，做馒头卖的那么天天早上到晚上他是卖一整天，到了天黑了打烊才收起来才关门那么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农历过年以后这个正月的时间开始他每天卖的馒头啊两种，一种是大的呢，一个就是12文钱12文钱，小的是一半就6文钱，小的六个钱，大的12个钱。那么这个过年之后，正月大概是到了正月底的时候开始每天晚上啊，天将黑的时候，就有一个妇人背一个小孩子来到他的店里啊，买这个馒头，买小的，就一个6文钱的那么起初就不以为意，过了2-3个月啊，总觉得发现他晚上这个门关起来算账的时候啊，发现里面有少了6文钱，少了6文钱啊。那么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说觉得这个店主起初以为是大概是家人拿去用掉吧，或者是谁少拿了6文钱吧，就不以为意。到了3个月以后，他觉得天天如此，奇怪了。那么因此啊他就很注意天天如此，明白之后啊，他就跟他的这个店主跟他的太太讲，你明天帮我一个忙。他说做什么事啊？他说明天呢，到中午之后你在店门口看看着这个所有来买馒头的人，来来去去买馒头的人，会不会有一个人是买小馒头6文钱的，看这个人那么他在门口等啊，果然呢，天将黑快要关店门的时候，有个女人背了一个小孩子进店门来 就拿了买了一个小馒头，钱呢交在柜头柜台上，丢进去没有声音，觉得很奇怪。第一天如此，第二天再等还是一样，还是这个人，连等三天都是那个时间，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人来买一个小馒头，就是六文钱的小馒头。第三天呢，他觉得这个必定要问问这个情况了，否则的话这样继续下去不是办法。那么就是第三天过了之后，第四天他太太在等，等到他来了，就是用一个方便就跟他说，跟这个女人说啊，你今天要来馒头啊，我这个小馒头刚刚在里面还没有端出来，你坐下来等一下吧啊。他就坐下来，哎，那么坐下来他是请客吗？既然是这是客人吗？端茶给他喝，他也喝了。那个时候他还有禁烟，拿烟给他吸，他也吸了，然后馒头拿出来拿给他，一个小馒头拿给他，同时就问他，坐在凳子上就问他，你为什么天天买这么一个小馒头啊？他就指着他背上说，就是我这个小冤家啦，因为我生了之后啊，奶就坏掉了，烂掉啊，没有奶给他吃，只好来买馒头养他的生命啊。他说这个小孩子生多久了？他说四个月了他一天一个小馒头因为他发现他拿的不是钱啊，他就老是告诉他，他说因为我的生意并不好，你钱最好拿真的钱来，不要用这个不好的。哎，他起来想要走，哎，想的不对，这个走也不是办法，又坐回来，就是跟这个店主的太太说实话，我说我既然你发现了你，我就老实跟你讲哈，希望你能够帮我的忙，怎么事啊？他说这个孩子生了四个月，原因呢、啊？他说他你不要怕，我已经这个怀孕七个月的时候生病死掉了，死掉了就埋在这个附近啊。可是我这个三个月后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啊，我没有办法要送回，要他回家嘛，要报告他的家嘛。可是我的这个王福顺的这个夫君之家前面有一条河，有河流，那个河流有河神掌管，我要回去告诉他呀，河神不让我过，所以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好这个是小生命，我要养他。我没有奶给他吃怎么办呢？所以我才来买馒头我说一天怎么一个小馒头就点他的命不会死掉就好了已经四个月。既然我今天把这个实话说出来了，我要求你帮我的忙，这个帮什么忙呢？要求你到我的家去啊，明天到我家去告诉我的夫君王福顺叫他来把这个小孩子抱回去，否则的话将来啊不晓得该怎么办，这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么话说完了，那么他就这个店主就拿两三个小馒头给他，因为他明天不能再来了，还要等人来带回去嘛，所以因此他拿两三个小馒头给他，也不拿钱了。那么他回去的时候啊，因为当时店里很多人，不是一个人而已，里面还有买馒头的，还有好多人都在亲自大家看到这个实在情形。那么他回去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呢就跟在后边，不要让他看到，跟在后边看到他到了那个墓地也就没有人了，到墓地就不见了。那么实际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天一早啊，那个卖馒头的就跟这个黄福顺说明这个事情。黄福顺呢、啊、半信半疑，他说哪有这个事情呢、啊、已经半年过了那么怎么还有啊？他无论如何就大家都见到了，你再去看看啦、把它打开看看。那么第二天早晨呢、黄福顺带出一班的阿兵哥就把这个墓地打开来，把这个棺盖一叫开啊，哇哇叫了，小孩子哇哇叫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在棺材里面啊，躺在那边，哎，还是蛮健壮的而女人是已经上身都干掉了，没有作用了，他希望能够母子平安，结果不可能，就儿子把他领回来，母亲丢在那边，结果就把他埋葬了从此之后再也见不到这种女人来买馒头的情形了。写集坛的这本书的人，他说这个事情啊是在道光二十七年 道光二十七年的事情。道光二十七年算到现在啊，这个西晋就是，道光二十七年是1847，西晋的1847啊，1847年，距离现在不过是190年的事实而已。而写这个实际情形的记载的人呢，他说他是亲自看到这个孩子啊，实际情况有这回事，并不是假的啊，而且这个孩子都长大了啊，那么因此可见呢，众生受生的差别，不该死的就是母亲死掉了，在墓地里面还是不会死，还是会长大，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棺材啊那么小，埋藏在里面，等到他生的时候，怎么样的生下来，谁给他接生生了之后经过4个月，他是埋了3个月才生啊那么生了之后又4个月了，而且他每天傍晚呢都背着这个小孩出来尤其他到了店的这个卖馒头的家里啊，请他喝茶他也喝茶，请他吸烟他也吸烟，而且讲话举动跟人完全一样，根本不会让你看到有一点点鬼像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常的人，可是到了墓地突然之间是没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啊，这是以佛法来看，这是就是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众生的心力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就是这个小孩子啊，他生的时候该受这一段的苦恼而且不会死。不过我们无论如何想不出来，刚生下来的小孩子怎么样子能吃馒头？各位想想，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哇哇叫的，他就是流质的东西也未必能够吃得很愉快，何况是干干的馒头，他怎么样子吃得下去而且把墓地打开的时候，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当时这个母体是侧身而躺小孩子是侧在他的胸前那么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当时他埋葬的时候都是平卧的所以这众生的心力真是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母爱啊，他做母亲的这个心力非常强要使这个皇家延续他的香火的这个能力要保持他这一线因此啊，他纵然是在死掉了在墓地里面，他还能够会现身出来，而且真正把小孩子背出来去买馒头这样子过了4个月你想想看，像这种情况，这个在世间上众生修身的差别下，那不是更是特别吗？所以世间众生的修身的差别下，其他的动物我们不知道，在人类里面呢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平常按照佛法里面说，人死了必定要经过中阴身，死了前阴已经灭掉这个身体，前阴阴就是五蕴了，前面的五蕴已经坏掉了，后边的五蕴还没生，那么中间有个身体就叫做中阴身，这个中阴身按照佛法里面说是7天1变，另外有一部论叫做中有论，有就是中有啊，中有身就是中阴身这部论里面说这个中阴身一定是7天1变，到了7天次是9天，他必定要转生，不能再待在那边。那么人是不是一定要经过中阴身受身呢？不一定，这倒不一定，这只是通途的方式，人死掉大概是如此，但是也有不同的一般所知道的，有修行的人，像古代的祖师禅师，往往是这边死那边生，例如以前讲过的圆觉禅师， 原则禅师啊、他这个要生他的女人怀孕了三年啊、那么因为他没有见到他啊、而他用定力压制啊、他没有生，那么一直见到了就没有办法了，必定要受伤，所以他在河边死，那么他那边家里就生啊、那么这种的情况不经中阴身，这有说这是有另外，因为他有福德的人呢、啊，有这个另外有其他的鬼神回报他的恩德，帮他守胎，到了时候他来受身的时候交换，原来守胎的鬼神走了，他就进来就成为他的身体。那么这个是有修的人可以，应当就有可能，而且这个例子很多，在禅宗祖师里面就有很多啊。但是普通一般人呢，是不是一定要经过中阴身？我也发现一个不经中阴身的，而是同一个家庭的，更是奇怪的事情啊。时间不管够不够，能讲多少算多少了啊。也是清朝大概嘉靖到道光时间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姓孙啊、他的夫人姓谢，他有一个儿子啊，到了18岁能做生意了，挑一担这个鸡啊节啊，挑鸡到城里面卖。到了城门呢、啊、不晓得起了一阵狂风，把这个整担的鸡子都吹掉了，吹出去了，而且都会飞，鸡子通通飞出去，都飞走了，一个都没有。他由此就生病，回来就生病了。一直越病越严重，而他的母亲也正在怀孕，快要生了，那么这个病的将死了，治也治不好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刚刚要生产了，大家去照顾他的母亲要生产，没有人理他了，那么等到这个母亲的这个生产了孩子生下来之后，那么他的父亲才想到这个儿子18岁的，不晓得现在情况怎么样，跑去一看，死掉了。哦，这心里很难过啊！来一个新的，可是我这个18岁能做事的死掉了，那么回头把这个事情一说，就哭起来了。而他的母亲，这个刚生产下来，也听到也哭起来了。而这个生下的小孩子可不是另外一个，刚刚生下来，他看到他的父亲母亲都在哭，说他的年子死掉了。他那个18岁的儿子是过年哪一天晚上生的，所以名字就是年子，孙年子，过年生的啊、这个时候这个年子啊病得很厉害，觉得自己跳到很深的深坑里面去啊、那么又不会痛啊、就是觉得身体瘦小了，很小，眼睛睁不开，有这种情况。哎，听到他的父亲母亲都说他年子死掉了，他一听啊，他就说话了，他说没死了，没死了，年子在这里。刚生下来的小孩会讲话，哦，他的母亲就这样子被他吓死了，刚刚生下来会讲话，哪里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啊？哎，他的父亲比较安定一点呢、啊，你是谁呀、啊？我就是年子。他自己他也不知道他转身了，年子自己18岁病得死掉了，还又从他的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再生下来，他因为是掉到深坑里面去啊，掉到深坑里面去，出来之后觉得身体瘦小了，很小了，眼睛睁不开，好像是要有话讲不出来啊。那么一听到这个年子死掉了，他就赶快就变说没死没死，我就是年子了，没死了。哎，真的他并没有死，就是再转身了，再转身了，原来18岁的年子是死掉了啊。这个话出在另外一部书，叫做子不语啊，子不语怪力乱成的这个子不语啊，这部书里面记载这个事情，写的人也一再的明说这是事实，有这个事情。而且他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说，那个再生的年子啊，不叫做年子了，叫做再生，叫做再生，改名字叫做孙再生。说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孙再生已经六岁了，六岁才写的啊。那么这样，如果拿这个故事来看， 也不一定要完全经过众人身。那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要做他的儿子，18岁就继续做下去就好了，为什么要再转生啊？而且转生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再转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是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说一些故事给诸位做参考，这都是受生的差别相上特殊的情况啊。众生受生千差万别，说不完啊。那么到此为止啊，第七卷讲完了啊，那么下次开始啊就讲第八卷啊，小鹏。